早上我哋有我哋堂主任牧师汤仲贤牧师，为我哋正道，佢嘅讲题系渴想再能，请交俾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祈祷。耶稣，我哋恳求你呢个时候，令你嘅宝血洁净我哋，你嘅圣灵浇灌充满喺我哋每一个人嘅心嘅里面，亦都运行自由运行喺呢个会场嘅当中，让讲嘅听嘅喺你面前都同感一灵。得着你话语嘅造就、喂养同埋鼓励，让你自己喺你嘅名喺今天被高举，你得着你自己当得嘅荣耀同埋称赞，掌管住我哋以下嘅时刻，垂听我哋嘅祈祷，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门。喺呢个上两个礼拜啦，唔知几时啦，总之有一个聚会系讲咧，从圣经角度睇末。听末即系嚟睇末世嘅讲座，咁咧系由咧一位喺加拿大嚟，曾经喺加拿大国防部做过高职嘅一位叫做梁斐森博士嚟到讲嘅。咁佢分享喺启示录六章嘅里面咧，对七印咧佢有自己嘅独特嘅见解。咁佢点样讲咧？佢话咧，大家睇启示录咧有七个印啊，系嘛？系揭示末日嘅状况啊，喺睇。睇到咧，即系末世嘅情况。咁第一个印咧喺启示录第六章第二节，大家仲记唔记得？即系我读嗰段嘅经文俾大家听啦，你就知噶啦。佢话：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嘅，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阿梁博士认为咧，佢话第一个呢个嘅印咧已经完成咗噶啦。第一个印所讲嘅预言咧，其实就系咧殖民地主义啊，就系话咧白色嘅人种。他用弓以保护的姿态占领了一些黑人的国土，其实讲到殖民主义的扩张，头戴着皇冠的统治者统治了世界很大部分的地方。第二个印就是启示录第六章第三到第四节，圣经这样讲，他说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又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刺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刺给他。他就认为呢，红马同埋大刀就是指呢以红旗同埋镰刀为徽号的苏联啊，亦都标志着共产主义的兴起。在共产主义的鼓励底下呢，就进行阶级斗争，人类的斗争亦都彼此相杀，互相残杀。咁咧，照佢嘅理论咧，呢个第二个印其实完咗噶咯。咁第三个印系乜嘢咧？就系启示录嘅第六章第五到第六节。佢揭开第三印嘅时候，我又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嘅，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喺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卖一升麦子，一钱银子卖三升大麦，酒和油。不可糟蹋。他就认为呢，这个拿着天平的黑马很可能就是代表现在我们所身处的高举经济挂帅的年代。经济决定一切。经济呢是掌管着所有的命脉。咁第四印是他怎么解释呢？第四印是记载在启示录第七到第八章第六章第七到第八节。他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又听见四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马，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刺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一的人。他就认为呢，其实现在我们这个世代已经处于在第三个印的时候，就进入第四个印的时代，随之而来就是不断的海啸、地震、天灾、人祸会不断不断好频密的产生。这些的天灾、人祸会夺去成千上万人的性命。在现代有很多科学家他都预言地球未来的日子是充满着天灾，而且这些天灾会越来越严重。那第五到第七个印他怎么解释啊？他就说呢，原来第五到第七个印是同一幕，是发生在同一个时期， 在同一个时代就五六七这个人就一起抌落你的心口度噶啦。他注意到咧，启示录前面四个印一开始的时候都讲你来啊，你来就是咩意思呢？就是咧，好似睇戏咁样啊，你来就揭开个帐幕，跟住又演戏，演完戏又落幕，跟住又你来又第二幕，咁啊四幕揭晒啦，第五幕到到第七幕其实就是一幕嚟嘅，一揭开就一次做完。他认为第五印就是指当基督徒被提了之后，在地上后来信耶稣的人就受到这个的大独裁者的迫害，他们在当中受苦，他们的灵魂在那里哀怨，就是说等够数目我就来了。第六印他就解释地上可能会发生一些的核大规模的核战，以致呢产生好多嘅问题。好多人对启示录对圣经嘅预言都有唔同嘅解释，不过有一件事就係从今日嘅世界上嘅天灾人祸频生，人心里面极度嘅扭曲甚至腐败到到极点，人自我嘅澎湃，呢啲都应验咗末世警告那个的现象。我到现在看新闻我都没办法接受的一些东西，就是呢个妈妈或者多数的妈妈呢带着那些好即是好小的那些小孩自杀，或者杀了他然后自己自杀，我到现在都不能够接受。在我的脑海当中呢，我看阿白燕张活友吴楚凡那些粤语残片长大的嘛，你不要问我几多岁啦，是吧？那段时呢你看见阿白燕几辛苦含辛茹苦呢，就算死呢是吧都要养大啲仔女嘅，宁愿自己死，宁愿自己冇得食，啊呢种咪冇爱咯？点不知到我哋呢个年代真系冇爱，系嘛？人心被蒙蔽，去到自我澎湃，净系睇到自己，人心邪恶到极点。呢、这个正正系预警住世界末日嘅来临，耶稣再来嘅日子将近。信徒你同我，如果我相信耶稣会再来，我们用什么心态去等候耶稣的回来？圣经当中有关末世的预言不是要告诉我们有关末世预言的详细细节，好像看这个八卦周刊那样，哎呀，末世就会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你明白了有什么问题？不是要我们很清楚的描述，亦都唔系要我哋去按图索骥推测耶稣几时几月喺边个地方来临。圣经当中嘅末世预言系要提醒你同我，作为上帝嘅儿女，作为上帝嘅仆人，作为上帝嘅子民，要警醒准备好迎接迎见主嘅再来。今日我哋仍然活着。我们有没有活在此时此刻？我们有没有珍惜当下，尽了作上帝仆人的职责，忠心地去侍奉上帝，作一个好管家？这个用一个警醒忠心的态度等候我的主的回来。这个不是我说的，我们看看耶稣的教导，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35到48节，大家打开这段经文呢，不要冚埋它，因为我会逐节解的。路加福音第12章第35到48节，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当日主耶稣讲路加福音第12章35到48节这三个比喻之前，他在第14到34节，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四到三十四节，他特别针对当时候的犹太人，当时候跟他一起生活的那群的人，他们本末倒置，他们太过紧张，太过将重点摆在他现世的生活，还有太过胃口奔驰，太过为现在的生活太过紧张，他们忘记了上帝的国要降临这件事情。耶稣针对他们进行一个教导。 弟兄姊妹，在世界上面很多东西，很多东西都很吸引的。纵然我们拥有了一些很好的东西，其实我们又想去多一些的。所以我的祈祷成日都跟上帝讲，上帝我要恩上加恩。加恩。继续加恩。第日我的孙叫改个名叫加恩。没办法了，没仔女的了应该。加恩。加恩。我们人人都想拥有。拥有一些之后再拥有一多些，再拥有多些，自古至今都是这样。所以耶稣就劝人要除掉贪念，在第十三到第十五节。然后又提醒信徒不要做一个无知的财主，只顾着自己积蓄钱财，原来自己在上帝的面前是一贫如洗。纵然在地上好发财，现在现有的银行保险箱都装不晒，换个大的，就好像个财主这样，是吧，拆了个旧的，整个大的，是吧，以至呢可以积蓄更多的五谷。上帝说，我今天收你的灵魂你都不知道。所以上帝藉着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告诉当时候听的人，包括门徒，说不要做无知的财主，要时刻准备跟上帝交代。跟住主耶稣又劝喻信徒唔好为食乜嘢、着乜嘢嚟到忧心，系嘛？衣食生命比呢啲更加重要。人要求嘅就系将眼目唔好喺地上嘅需要上面、地上嘅世界上面，将你嘅眼目转去天上嘅永恒。当你眼目转向天上嘅永恒嘅时候，你所求嘅就唔系吃什么、穿什么，而系求嘅系上帝嘅国度。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耶稣最后尾的时候就讲到门徒应该呢入户口在天上，不是地上的 Hong Kong Bank， 而是积蓄财宝在天上。一连串的教导，耶稣从来都没有否定物质的价值。耶稣没有叫你们什么不要搞物质啊，不要享受啊，嗱，你要刻苦啊，修行啊，是吧，然后呢匿在深山啊。咁如果你觉得是这样适切的，都是可能是上帝给你的呼召，不过如果你有剩的钱和享受呢，你交给我，我帮你处理。是吧，但是我看个圣经里面耶稣没有讲这些。不过耶稣只是提醒我们不要单单只为了追求现世的物质的需要而忽略永恒。我们在享受神所赐存着感恩的心去领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同时，我们要追求竭力追求得着丰盛的生命。我们要明白生命的方向是指向永恒，并且我们现世活在此时此刻的时候，我们就要用一个警醒忠心的态度去等候耶稣的回来。所以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五到四十八节，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经文的中心。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五到四十八节，整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说什么？耶稣用比喻宣告他一定会再来，他必再来。耶稣基督的儿女们，耶稣基督的仆人们，他在耶稣再来的信息和应许底下，我们在世活在此时此刻，我们应当珍惜现在，作好的管家，忠心事主，用警醒的心态等候耶稣的回来。请知会上帝今天藉着这段经文再次提醒你和我，我们看看人心的改变，世界的变化，政权的更替，时代的改变，甚至自然的现象都告诉你和我听，耶稣很快回来，来到门口，我们应当以警醒忠心的态度渴慕主耶稣基督的回来。我们要作一个忠心良善的好管家，有一天当主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对你对我进行一个奖赏。所以今天我的讲题是渴想再来。 等姐妹，你发唔发觉我呢个讲题好熟啊？系嘛？其实我想卖告白噶，呢、这个就系用两三分钟卖告白嘅时间。大家有冇参加我哋宣道会华基堂所举行嘅九十日灵修习惯运动啊？有冇参加？唔好叫大家尴尬啦。我想话参加举手，我又惊我自己尴尬。原来全部唔举手，咁点算咧？唔紧要，你哋冇买呢本书嘅，你哋可以去订。跟住我哋教会嘅计划，大家一齐喺呢九十日嘅里面，用耶稣基督嘅再临做信息去思想，我哋在世当用乜嘢嘅态度去渴想主嘅再临。嗱，呢个广告好重要噶吓，同大家各有相关噶。咁我哋除咗呢个睇之外咧，大家都可以 click 入我哋嘅 Facebook。哇！最近我都潮咗好多，我都开咗个 Facebook， 就为咗呢个九十日呢、这个。不过到而家都唔知点样睇喎，真系。唉，我迟啲会喺 Facebook 写嘢噶啦，大家啊，请参加呢个渴想再临。好，翻翻嚟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五到四十八节。嗱，我想从修辞学同埋结构呢、这个整个文学嘅结构上面咧，去解释呢段嘅经文。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到四十八节整段经文的结构呢，是由三个比喻所组成的。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和第三个比喻。这个三个比喻都有一条线的，它的主题就是讲到警醒和忠心。大家由于这一刻钟开始睡都好了、睡到尾都好了，不过这两秒钟你不要睡。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五到四十八节这三个比喻是讲什么啊？你睡醒的时候你都要记得是讲警醒和忠心。透过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将警醒和忠心这个主题带出来。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之后，在文法结构上面就加插了一个问号。这个问句就是彼得问的。究竟你前面这两个比喻是跟谁讲的先？是跟所有人讲啊，还是跟门徒讲嘅先，我搞清楚。耶稣于是回答彼得，冇直接答佢，又讲咗第三个比喻。喺呢个嘅整个单元结束之后，四十七、四十八节就系整个单元嘅结论：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解释呢个嘅真理系咩意思？好啦，嗱，我哋明白呢个结构之后咧，我哋就落嚟咧去睇下呢段经文究竟带俾我哋有乜嘢嘅信息。第一个比喻就喺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五到到三十八节。嗱，呢个嘅比喻系讲紧咧，主人唔喺度嘅时候咧，仆人咧仍然要警醒。喺第一个比喻当中，仆人嘅警醒唔系单单系佢咧新郎，即系嗰个仆主人翻嚟去饮完。探完翻嚟咧，佢帮佢开门咁简单啊！呢、这个仆人嘅警醒系佢成晚冇瞓到，而且更加重要嘅就系佢预备好自己，随时等候主人翻嚟，随时接受主人嘅任命同埋差遣，随时准备成晚未瞓好，随时准备为主人做嘢。呢、这个叫 stand by 系嘛？准备。机动部队警醒，准备禁制就出发了。预备好和警醒是这个比喻的中心信息。古代东方人呢，他们的衣着多数都是长袍，就像我现在这样，长袍。那你长袍做事呢，阔头阔袍大袖就很不方便的，是吧？所以呢，工人要做事的时候呢，就将衣服卷起，将袍子摄在腰带上，是吧？明唔明我讲咩啦？唔明你睇下黄飞鸿啦，吓、黄飞鸿咧开始有人去轰佢嘅时候咧，黄飞鸿就施施言，或者叶问咧就卷起个衫袖系嘛，将嗰个嘅袍咧摄喺嗰个腰带度，唔系佢打无影脚嗰阵时点算啊？系咪啊？系嘛？嗱，我哋睇到呢、这个嗱，东方人咧嘅灯咧系油灯啊，我哋中国人好容易知道啦。唔知你有冇点过油灯？我细个嗰阵时都点过。油灯咧就有个豉油碟咧，系嘛，装住啲油，然后有条嗰啲灯芯啊，咁然后点，咁你灯芯如果你想佢唔熄咧，耐唔中咧，你要剪下嗰啲 灯芯噶，因为如果唔系咧，佢浸咗落去啲油度就冇噶啦，要整翻佢上嚟，要掺啲油，咁你先至可以光亮噶嘛。喺呢个比喻当中，束腰系一种预备好工作嘅装束，而点灯更加系一种具体预备嘅行动。喺36节，圣经咁样讲。他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了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只是记载到那个仆人为主人开门的。但是其实仆人为主人做的不止这样，仆人为主人所准备的是多于只是那一刻他敲门那一刻帮他开门。仆人为主人做的可以说是无微不至，非常周到照顾到。仆人怎样？仆人成晚没睡的，大佬。仆人成晚拿着眼灯的，还要搞一下，要剪一下灯芯，又要整一下油。是吗？一听见主人的脚步已经嗱嗱声竖起只耳了，他一敲门就即刻帮他敲门，还要提灯照着他，怕他扑亲啊，扑喷着牙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吗？仆人所做的不是只是开门。在这个比喻当中，大家留心看这个比喻，其实主人不是要求仆人为他做什么。这个比喻里面讲到，主人看见仆人警醒就很开心。原来主人要求不是仆人为他做很多伟大的事，而是只是要求仆人警醒。当仆人警醒的时候，主人就心满意足。警醒是代表什么？警醒就是反映到在仆人的心里，在整夜漫漫的长夜里面，在仆人的心里面有主人。其实太太要求丈夫的不是只是他送钻戒嘛，给钱他嘛，只是要求在他的心，在你的心里面有他而已，是吧？不过钻戒是具体的表现来的，是吧？仆人在这里，主人要求的是仆人的心里面当主有道，在他的心里面有他。警醒代表什么？警醒什么？为什么警醒这么重要？有些释经学者就认为警醒就表示信徒在世上面有一些好的榜样，有好的信德，有合乎神的行，有合乎神要求的行为。其实我觉得都不是。看这段圣经，其实信徒做什么都不重要，上帝不是看信徒做事的结果，上帝不用你做的，他自己都做得到，他可以叫阿茂去做都得的，用你做的。主人所看重的，就是主人回来的时候，这个仆人会不会使到主人蒙羞啊？回来的时候，主人回来的时候，啲人就周围 complain， 呢个是你的仆人啊，好衰噶呢个嘢。咁主人就头耷耷，眼湿湿啦，系嘛？如果主人回来的时候，仆人能够叫主人感到被尊重、受厚待，甚至因为他做了一些好事得到荣耀，那就正了。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就容易明白什么叫做孝顺。曾子啊，就是以孝顺出名嘛。有人就问他，大家知不知道曾子不是茄子，知不知道曾子是谁？总之有个人很孝顺的了。有人问他，曾老师你真的孝顺了？曾子说我不孝顺了。你知不知道孝顺有三个 level 打的，好像打电子游戏机一样，最低的 level 和最高的 level 差很远的。曾子在大孝篇里面他这样说，他说孝有三，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原来你说讲孝顺父母啊，最低的 level 就是养育父母咋。曾子又咁补充，他说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 何以别苦？意思系咩啊？就系你养猫养狗咧，你都好锡佢噶，你同养老豆差唔多啫嘛。如果你唔尊敬佢，喺你嘅心嘅里面冇佢，你同养猫养狗差唔多呢度都唔系叫做孝顺。再打高一个 level 系咩啊？不育。就是说你走出街的时候，人家不会指着你这个是什么什么的，爸妈很差的，他的仔那就死了，真的是吗？再高一个 level、啊、人家指着他，这个是高坤的爸妈，不是常坤的爸妈，常坤就常常坤人，是吗？高坤就不同了。哇，父母引以为傲。所以孝经佢里嗰度讲咧，佢话行亲之遗体啊，感不敬父。我个身体系父母所俾嘅，所以我行走江湖，系咪行走江湖？我行嚟出嚟，立身处世，我就恭恭敬敬、警醒啊，免得我阿爸因为我嘅缘故咧羞辱。所以曾子话咧，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利官不敬，非孝也。做参官都唔系孝心噶，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警醒每一日，因为喺我心嘅里面有我嘅父母。所以曾子话咧：你行路行走啊，你都要睇清楚啲啊，唔好乱嚟啊，唔系因为你自己啊。所以曾子话。周道而不敬，周而不由，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台也。唔好将自己摆喺危墙底下，系嘛？游船河嗰阵时咧要小心，行路嗰时要小心，因为我心里面常常存住我嘅父母。其实同样，上帝要求我哋都好简单。他不要我们做些很伟大的事，他只不过要我们在世上过着一种有神临在，用广东话讲，当神有道的生活。当我当神有道，常常都将神摆在我心里面的时候，我行事为人就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是吗？那我们就能够做到神。不再讲了，因为讲下去就很复杂。这个呢，基督再来的时候就会心满意足，这个仆人就有福。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七节，圣经这么讲，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进前侍候他们。在这个比喻里面点出一个出人意外的地方，就是这个主人不是看到仆人做什么，主人看到这个仆人警醒，主人竟然去服侍这个仆人。在这个比喻的里面，耶稣告诉我们，尊敬上帝的人，上帝尊敬他；服侍上帝的人，上帝亲自服侍他；羞辱上帝的人，上帝有日同你计数。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八节，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耶稣特别在这里强调门徒在警醒的事上不是随时的，不是一时的警醒。所以无论主人在第二更天来或者三更天来，这个仆人都仍然是警醒。犹太人将一个夜晚分做三更，第二更其实是深夜，第三更就是临天蒙光的时候。仆人整夜警醒。中国人这么说，他说道也者不可衰而离也，可离非道也。他说真道不可以一刻钟离开的，如果可以随时喜欢做就做，喜欢离开就离开，那些不是真道。真道是要警醒，警醒。所以耶稣在第一个比喻就说，主人不在的时候，仆 人要警醒。当仆人警醒的时候，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仆人就有福。第二个比喻，39-40节，这个比喻是讲到警醒的家主。耶稣为要强调随时警醒的重要，他又讲了另外一个比喻。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将他自己再来形容好像什么，好像贼那样。门徒又要怎样？门徒就要好像收到情报，收到风，今晚有人在你家来你家爆格，那你呢整晚都要警醒，你肯定不会睡了。为什么耶稣要用贼来形容他自己再来？是因为耶稣要带出一个反面的信息，那些缺乏警醒的人，他最后尾就会引致招致一个严重的损失。上一个比喻提到的警醒的仆人就会得到主人的赐福，现在他就反过来用反面的教材，那些不随时警醒的人呢，他最后尾就招致严重的损失。如果你在家里面的家主明知道有贼人会来的，你一定会随时警醒，如果不是你的金银首饰、钻石名表那些 LV 呢，全部被人拿了走，你就惨了嘛。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在第一个比喻里面加多了一前欲紧，加多了一个的元素，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元素？在第一个比喻没讲的，在第二个比喻才会讲的，就是知道。知道，换言之，明知主再来是一个事实，你都当他没到呢，你就一定招致严重的损失。这个知道的元素在第三个比喻的时候都带出来。等姊妹，我们不能够说呢，我们不知道耶稣会回来，是吗？不过你知道，你不警醒，你就有祸了。在第二个表意比喻的里面，耶稣强调警醒的迫切性不是属于将来的，而是属于现在的。所以在第40节，圣经这样讲，他说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耶稣基督的再来是宣道会四重福音重要信息的一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再回来，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要完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和意象。所以宣道会相信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要投放更多的资源，不是在自己的需要上面，而是在上帝的角度上面。当第一个比喻讲完，第二个比喻，然后彼得就插入彼得的问题，41-42节，这个比喻究竟跟谁讲？第一个和第二个比喻非常之连贯，很清楚将个信息就是随时警醒准备迎接耶稣再来的信息表达出来。跟着彼得就在第12:41去问一个的问题，耶稣答他，不过不是直接答他。其实当你看第12:22的上半节，我们很知道耶稣所讲的比喻是为哪个而讲。在第12:22上半节，圣经说耶稣又对门徒说，耶稣是向门徒讲比喻，但是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彼得，而是用一个反问的形式来到回应彼得。在12:42这样讲，他说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耶稣呢，很喜欢用一些刺激的方法，耶稣不直接答人的，是吧？你看看耶稣的教导都是拿些花，拿些草，然后就拿着那些东西就做讲题的了，或者呢透过这个问题让人刺激思考。于是耶稣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又藉着一个第三个的比喻引出这个的第三个比喻。第三个比喻，路加福音第12:43-46，就是讲到主人不在家的时候，管家仍然要忠心。 第三个比喻是关乎一个受主人重用的仆人，是仆人当中的领袖，是一个管家，针对管家所讲的一个故事。在43节圣经这样讲，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这样行是讲什么？这样行就是指路加福音第12章42节按时分粮。当主人不在家的时候，这个管家仍然履行主人所交付的职责，按时分粮。他不是看人，不是看环境，不是有人赞他就这样做，有主人在这里他就这样做，不是。当这个管家领受了上帝所给他的托付，无论在什么的环境里面，他都忠于所托，按时分粮。主人回来的时候，这个管家就有福。4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主人会将更多的职责、更多的事情交托给这个管家。忠心侍奉会带来的奖赏就是更大的托付和职责。听着，忠心侍奉带来更大的奖赏，在属灵上面是更大的托付和职责，即是你越做得多，你就越给多些你做。但如果在世俗的职场里面，可能我们都欢喜，如果老板器重我，升职加薪当然高兴啦。不过现在这个后现代有时候都未必是，有些人都不想升职，大佬，是吗？如果在后现代，老板器重升职加薪，有些人都不高兴的话，在教会的里面，这个律就真是 low IC 啦，是吗？这个情形就更加不一样了。领受更大的责任不一定会使到信徒感到兴奋。当主耶稣欣赏你的侍奉，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又叫我做啊？会不会感觉得沉重，甚至想不做呢？今日越来越少的人渴望在神国的里面升职的，真的希望维持现状的人呢比较多些，但是比起愿意退位让贤的人呢就更加少。好多人都想退位让贤，是吗？越来越少人呢想呢在这个上帝的角度里面越做越多。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去反省。路加福音第12章44节，耶稣再一次用我实在告诉你们。上一次是在12章37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是耶稣一个很严肃很郑重的宣告。这个是加重语气的肯定，警醒忠心等候主再来的人，他的功夫不会白费，这个是具有永恒的价值。在第三个比喻当中，耶稣首次提到轻视主再来的后果。当主人在家的时候，那个仆人，即是那个管家，或者会忠心工作，于是主人重用他。但是当主人不在家的时候，这个管家如果以为主必回来的时候会迟，必定会迟，其实这个不忠心的管家其实是知道主一定会回来的，又是知道啊，但是他以为主一定会回来得迟，所以自大的这样滥用职权，甚至放任自己过分的只顾满足自己的欲念，在想不到的日子主回来就会重重的惩罚他。路加福音第12章46节，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处置他，在路加福音第46节，我们看圣经细字讲什么？细字讲什么？是什么？腰斩啊！哇，腰斩这个极刑来的，大佬啊，拦腰斩了他。这个不单止是一种极刑，腰斩的意思 是上帝与这个人隔绝。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在新译本怎样翻译，就是使他和不信的人同罪。等姐妹记不记得我上次讲的信息啊？路加福音我讲什么？财主和拉撒路，记不记得？财主和拉撒路呢有个鸿沟的，那边过不到来，这边过不到去。那些不忠心的仆人，上帝要和他永远的隔绝。47到48节是这个单元的总结。这个比喻究竟为哪个来讲的呢？主耶稣讲第三个比喻似乎是回答彼得，先前那两个比喻是为门徒而讲的。但是当我们读了路加福音第12章47到48节两节之后，我们就发觉耶稣先前的比喻同时都是为所有人讲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47、48节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的经文好吗？因为大家都睡了完的了，很快啊，坚持多几分钟就完的了。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预备，1、2、3。路加福音第12章47到48节这两段经文指出，第三个比喻的重点是讲神会按着各人应负的责任审判各人。如果人越明白上帝，越认识上帝，越明白上帝的心意，这个人应负的责任就越大，上帝向他追究的程度就越大。第47、48节讲什么意思？就是说呢，不知者不罪，少知者少罪，多知者又知情不做者，那就大罪了。上帝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所以虽然这个比喻是向所有人讲，不过对门徒的要求，对门徒的挑战，对上帝的儿女的挑战，对上帝的仆人的挑战就更加大更加深。那些认识主越深，那些党龄越高，享受主同在越多，领受主恩典越多的人，你自己看着办。耶稣说，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这句的话带有警告亦带有安慰。这句话不是碌大眼跟你讲那种警告，有这个味道啊，就好像天主教坟场那两个对联那样，你每次走过读那些人在里面死不眼闭那样，今日不拘归故土，他照君体也相同。不是只是这样警告，而是亦都带给我们安慰。一方面他提醒我们，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亦都要明白神会向你追讨你所蒙的恩。你蒙恩之后，你的表现是否将扣留这些恩典？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有没有跟所蒙的恩相称？如果我们浪费主恩，神又警告我们要受到他的惩罚。但是另一方面，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其实是对我对你的一个安慰。神要的，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求要拿的，肯定是神先给了我们的，是我们有得拿，是我们有，所以他才拿。上帝不会交给我们一件他给我们做的事是我们能力做不到的，可能我们觉得做不到，不过我们见步行步，行步见步，你就看到天上的窗户打开，上帝的恩典不断地给你，以致你无处可用。 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句圣经永远都是我的安慰。如果上帝要我做，他一定给。我们不用担心自己做不来的，我们只要警醒忠心去做就可以了。因为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去做，因为耶和华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情。弟兄姊妹，在完结的时候，究竟路加福音这段的经文十二章这段的经文跟我们讲些什么的信息，这段经文对于你和我在现代人当中有些什么的意义呢？好久好久以前呢，走兽和飞禽呢为了争夺这个世界的地盘进行一场猛烈的争战。蝙蝠在两帮人打斗的时候，他就站在中间不参加着，看看边队边一方面赢呢，他才在当中呢摆向边方面。起先飞禽打赢走兽，蝙蝠喇喇声就飞入飞禽的群中，跟他们一起飞翔，展现他的翅膀，告诉大家听，我就是飞禽，我是属于你们的。没几耐，战争的形势逆转，走兽又开始绝地逢生。蝙蝠于是就走去走兽那边，就跟他讲，拾起他棚牙，给他们看到我有牙的，给他们看我有爪的，我是属于走兽，同时保证自己热爱同类。最后尾呢场战争是飞禽终于得到最后的胜利，蝙蝠又飞回到这个飞禽那边，可惜飞禽不爱他，将他一脚踢走。蝙蝠于是头耷耷眼湿湿走到走兽那边，向他们认同归埋那边，但是这个时候走兽都不爱他，亦都将他踢走。于是蝙蝠就只能够孤孤单单地躲在地牢底下，或者是在山窿的里面，当黄昏的时候，当太阳就来下山，当要黑的时候，它就飞出来，在外面飞下。弟兄姊妹，三心两意的人必定招致损失。那些逃避自己理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必定招致严重的损失。弟兄姊妹，今日天国同世界，上帝同魔鬼喺度打紧仗啊！你归边边啊？你话唔系，我中立，世界嘅好处我又要爱晒，上帝嘅平安喜乐我都要爱晒。弟兄姊妹，你唔企喺上帝嗰边，你就系属于世界同魔鬼；你唔企喺上帝嗰边，你就冇喺度警醒。耶稣回来的时候就以你为耻。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的仆人，甚至是神的管家。神对我们有一定的要求，就是要我们时常警醒。他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的忠心，要他要的是要我们的忠心。仆人能够时常警醒和忠心，就会蒙主人的赐福，如果不是这样，就必招致损失。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五到四十八节这段经文的主题就是讲警醒和忠心。耶稣基督必定会快来，我们在世上活在此时此刻，我们应该活在当下，作好管家，忠心事主，以警醒的心态渴慕主的再临。这个这么重要的信息告诉哪个人听？耶稣说有意可听的就应当听，不过特别是告诉他的儿女听，特别是告诉上帝给你很多恩赐和恩典那群儿女听，不要将你的恩赐埋藏在地上，不要将恩典白白浪费，将恩典扣留。因为当主回来的时候，每一个人上帝都要同你算账。今日我们必须检视自己现有的生活，现在的生活 如果主耶稣现在就来，我们的生活究竟是叫他感到光荣呢，定是感到羞愧？我们是不是已经装备好为主来作工？耶稣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其实神并不是要求我们完成很多工作，有多威王的业绩，他只要求我们在世上警醒，做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事情。神只是向那些多给的人才会多取，上帝永远不会有过分的要求。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白占地土，扣留上帝的恩典？我们有没有忠于上帝的所托，警作警醒忠心的仆人？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安静省察。
万物的结都更妙，所以我满意
唱愿你平安，大家可以彼此祝福。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